好，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简短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也是我们唯一需要追靠的真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悔改的心，也求你像你一样，把自己的爱洒向人间，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跟随你。我们也求圣灵今天运行在各个家中，由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晨更。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圣灵，也求圣灵和耶稣基督保守何牧师和吴长老的脚步，旅行的脚步。以上祷告奉我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经是莉莉姊妹，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莉莉。
约翰福音第21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非常感谢莉莉姊妹。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21章，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有40日，多次向门徒显现。他在不同的场合显现，他都是有不同的目的的。这个一旦耶稣没有显现，门徒都不知道他去哪里，又不知道他下次在何时会出现，也许也不会出现了。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会感到这个前途茫茫，他不知如何打算。因而有几个门徒在这个彼得的提议下，就回到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去打鱼。打鱼呢，就是本身就是他们原来的职业，现在就等于是重操旧业，就在晚上出去打鱼，但又打不到鱼。之前也是曾试过，在路加福音五章的时候也提到过，当耶稣叫他们在右边撒网，竟然一网打尽，甚至几乎都拉不上来。上一次耶稣这样子做是为了呼召做得人的渔夫，希望他们放弃捕鱼，跟随他去得人。今次彼得他们又重操旧业，耶稣再重复这个神迹，目的也是呼召他们，相信门徒没有忘记当年的经历。所以约翰很快就知道这个岸上的那人就是耶稣，立刻就告诉了彼得，彼得马上就跳入水游泳上岸。不错，这个我们是在世上都需要吃饭，不可以游手好闲。所以耶稣3年来训练他们传福音，叫他们去得人，又说要差遣他们，如今他们却重操旧业。但耶稣是没有责骂他们，反而是招呼他们吃早餐。耶稣呢，是想通过这个神迹说明一个真理，就是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只管专心去传福音。这些门徒就是彼得他们凭自己的努力，结果整晚打鱼一无所获，但耶稣介入就可以捉到153条大鱼。人很容易就是平时的时候会计较品质和数量，相对于一无所获，现在有153条大鱼的确是神迹。耶稣给他们饼和鱼，相信这些门徒也会想起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同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就是神会供应我们饮食上的需要，我们无需担心经济的生活。神不仅能够只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甚至还可以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当网满到几乎拉不上来，这个就是代表了异常的丰富。耶稣通过这个生动的这个生活例子，说明神会负责门徒的生活，让他们只管去完成大使命，传福音。人是很容易为生活担忧的，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耶稣曾经叫门徒捉一条鱼，从口中的银币来交税。耶稣呢，也可以叫门徒捉153条大鱼。换句话说，耶稣不只是使我们刚好温饱，也可以叫我们绰绰有余。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原则上我们需要信靠他。从21章的15节开始，就是耶稣开始呼召彼得。耶稣问了彼得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问了这个3次，大概是因为这个彼得在前面是否认耶稣3次。这耶稣并非是要责备或讽刺彼得，而是要医治他和恢复他。所以每次彼得回答之后，耶稣都委婉地委托工作和责任给他。彼得曾经失败过，但因为他爱耶稣，耶稣也不会嫌弃他，仍然信任他，得责任，把责任都交给他。我们有或多或少都是亏欠过主的，也是令我们的神伤心失望，但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爱我们到底，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神要恢复我们，也重新也会使用我们。当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可以是人，即你爱其他的人多过爱我吗？也可以是指我们这些物质上的，也可以是指捉鱼的职业，即你爱你的渔船、渔网，和这些153条大鱼多过爱我吗？神会供应我们的物质丰富，不是要我们是喜爱物质多过他。耶稣呢是不想让彼得重操旧业，希望他做喂养及牧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这个小羊，就是指我们教会的信徒，也就是叫彼得去做牧师。所以耶稣用了很简单的一句，就是你跟从我吧。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耶稣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你跟从我吧，我们会跟从他吗？还是会用很多托词？在这个22节有一句，这个彼得很好奇的想知道这个约翰，就是本书的作者，将来会怎样。耶稣就说与你何干。这个就是像我们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也希望别人跟我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发觉别人走的路跟自己不一样，我们就会不以为然。但主说不要干涉别人，别人自有主的带领，我们无需过问。约翰并非不死，只不过他活的是最久的。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彼得当时已经殉道而死了。所以今天21章的金句就是耶稣19节，耶稣说这话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还给吴长老。
交给小平去分组。好，大家都回来了哈。我们小组弟兄姐妹都分享得很热烈哈。正好我们请 Jennifer 替我们总结一下吧。
大家早，我们这个小组呢 ，Lydia 问了很好的问题啊，就说 Lydia 问了三次，彼得三次问主，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对不起，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因为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困扰我啊，就是为什么三次在耶稣要三次问他哈、啊，然后彼得回答了三次哈、啊。吴长老的讲法是这样子哈、啊，我觉得吴长老这解惑解得很好哈。啊，彼得曾经三次公开不认主啊，所以在19节、22节啊，有特别强调说要主说要跟从我啊，然后在第18节呢，最后一句是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谓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要为主，将来要为主殉道啊。那彼得在殉道的时候，根据这些基督教的一些文献啊，彼得说 曾经说过我不配，因为我的主呢是钉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不配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可以，我可以倒钉在十字架。所以从这里看到了彼得 的顺服的谦虚的改过哈。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英文两个字是一个 regret 跟 remorse 的成长啊。那 Vivian 姐妹在第六节给她的一个感想是，我们要遵从主的话来引导，那我们就可以第六节就是我们得的鱼会甚多哈。我们要顺服，要相信，要顺服主会供应。那有两个，一个是得人哈，我们像渔夫一样要得人，这个主会供应。另外一个，我们要喂养信徒啊，这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那九位姐妹也讲了哈，成为神的仆人是我们要喂养，不管是我们要 feed 或是 take care 喂养或是牧养啊。这也是呼应到哈，Vivian 刚刚姐妹讲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责任。但是这个，这个责任哈，吴长老提到了这个大使命呢。我们这大使命是我们大家教导人哈，要使万民做这个所谓耶稣的大使命，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其实这个大的责任呢，如果我们把它改过来是很神圣的责任，或许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那么大了啊。那九院姐妹还提到了一点，是说我们都有比较的心理，是的，我们都是有自我的啊。但是主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所以呢，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不要去尽量不要去比较啊。我们要顺服，我们只要在神给我们的本分上尽了忠心，做好就好啊。那 Emily 呢，姐妹虽然是新来的，她提的也很好啊，我要欢迎她说信心呢是很重要的。她今天学到的功课是我们在信心之下，就我们要听，我们要行啊。所以呢，吴长老是说建议啊，我重复，教会呢只要在教会里面待上五年以上，都要出来，都要出来学习教导，学习带领，学习服事哈。因为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分享哈 ，Vivian， 我还有其他的姐妹都有分享，但我们大家都会去准备，会去查经，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准备一下、查经下，其实我们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收获会更大啊。那苏姐妹讲说第三节啊，没打着鱼。这里他想到了，看到了，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就会得着啊。那我们爱主，主也知道，所以我们要听从主的话，去喂养，喂养这个羊群哈。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大家都提到，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去行哈。但是在我们听跟行之下呢，我们可能就是自我，我会有小辫子出来，比如说我去陪读，我觉得哎，我自己成长很多，我就会有这种喜乐，喜乐就带出我的小辫子，我就有一点骄傲，觉得我好像蛮不错的了。其实呢，我后来很惭愧，我在主的面前啊，其实这本圣经啊，原版主权在神，所以我后来学到了哈，这个原版是在神那里。我这里只不过第二版、第三、第四，或许是第十版、第一千版，我真的没什么了不起。是神的功，感恩；神的话，感恩；神的使命，感恩。报告完毕。
谢谢 Jennifer summarized 很好啊。最后，我想鼓励大家一些话。每次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留意重复出现的字眼， 比如说这一段里面三次你爱我吗，这个对话里面我们就知道爱很重要。然后到后来主耶稣有两次跟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对我们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他爱到底，主对我们的拯救到一个地步拯救到底。所以我们接受神的爱来跟从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怎么跟从呢？这边有一个 hint， 否认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不容易，但是会得荣耀。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向他交账。那个时候他会按照我们在地上所做的祝福我们，给我们当得的福分。好，分享完毕，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组。
好，我简单的把我们组讨论的做个简单的 summarize。 我们首先问弟兄，他首先他说他有个观察，他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 focus on， 就是我们基本上把焦点都聚在传扬这个大使命和宣教上面。但是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嘱咐了彼得三次，是牧养我的小羊，也讲了要牧养我的教会，也就是说牧养教会也是很重大的事情。除了传福音，我们不应该把牧养教会放在次要的位置。他说他发现有些教会就是说来了以后，很多新的基督徒来了以后，因为大家都 focus on 传福音，又不理这些新的基督徒，所以就教会就没有牧养好，没有牧养好就会产生根基不稳，也会使得一些教会产生一些纷争。而且还有一些教会呢，就是把一些基督徒他本身他来了以后也根基很浅，他就把他推到前线，就去传讲其他的福音。所以温弟兄就说看神怎样子给我们一个智慧，就是在做好这个大使命宣教的同时，也把我们自己的教会要牧养好。王弟兄呢，他就是问了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就等于是把这个教会以后的牧养的这些责任就交给了彼得。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门徒讲呢？他不把这个牧养他的小羊交给其他的门徒吗？我当时回答就是说神有神的看法和观点，我们是琢磨不透。但是神就像二十一章最后一节所说，就是如果是把这个所有的耶稣的话就记下来的话，这个世界上装不下这个书。也就是说圣经上面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的，他只是摘了一个重点，并不是说耶稣并没有交代给其他的门徒。命弟兄就没弟兄，就是说当时Win 还说了一个，就是说彼得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所说的一个，彼得是个基法，也就是这个教会的基石。在后面这个梅弟兄就强调这个就是 这个基法只是一个石头，并不是这个教会的磐石，磐石是耶稣基督，应该这个石头是应该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就是建立在耶稣之上，并不是这个天主教所说的彼得就是教会的基石。面念兄接着分享，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三次说这个问这个彼得爱他，因为这个之前我在大堂里边也分享过，就是说这个因为是彼得三次否认过耶稣，这个耶稣基督问他三次呢，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个门徒对这个彼得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那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彼得，彼得又是背叛耶稣的，所以耶稣基督呢用这个三次问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个以后这个门徒对这个彼得的这个看法，因为好像你们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了彼得，所以问了他三次。耶稣基督在问这些门徒有什么吃的时候，也就是说问我们有什么结果能够给耶稣基督看我们有什么成果，但是实际上门徒是拿不出什么成果的，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得到的，要靠耶稣就能得到的很多。同时梅弟兄他也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九至十二节，就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你这属的神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见证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问我们爱我吗，也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耶稣基督在心目中是放在哪里。当耶稣问与你何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不要理会他人做什么，要靠我们看自己所做的事情，要 focus 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要看主要是要打好自己的美好的仗。所以心井呢就非常阿门这个梅弟兄所讲的，他也讲到就心井所说做服事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跟别人做比较，就看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又带了多少门徒，或者多少人信主或者什么，就很容易与人比较。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与你何干，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做事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神在看我们。你爱我，我们就跟从神，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要跟人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就是要是给神看的，也不就是给其他人看的。好，我的分享 summarize 就这么多，你看看梅弟兄还有一些什么补充的。
我想分享一件事哈，就是现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就是错信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处理。错信人很多时候就让他去继续查经啊，继续去追求啊，怎样。有些教会的说错信的人也不应该去传福音，因为你的对真道还不晓得完全。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呢错信的就永远不会去传福音了，因为他们这用了之后说，哎呀，我错信了，我不懂啊，我要学习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刚信了主就立即把福音传过去，就用她自己的见证把那些撒玛利亚人的带来，让来到主面前。那时候那撒玛利亚人就对妇人说，我们以前听你的话信了主，但是现在我听了主耶稣的话，我就知道他是真的是救世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真的感动我们，无论是老的基督徒、新的新生基督徒，我们就去做，不需要等着教会的常规。你想啊，你又等几多年年才还才出去？这个是我的意见，可能其他人不同意，但是这是我的意见。
朱牧师，你要开音。
哦，谢谢。所以我们主要请小平姐妹我们总结。御用总结。
没有，我真的总结的不好。那我先总结，然后大家再补充。那我们组的话，听弟兄先分享。他有说这个借着平台他学习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可能也是为生活忙碌，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但是现在的话能够借着这个平台真的是学习到非常多。然后我们朱娟姊妹就问了，就是这个彼得在主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的时候，他为什么就忧愁了我想刚刚前面两位组也已经分享过那朱牧师的话他主要是解释了前两次主耶稣问彼得的话他是用 agape 这个爱来问，那他然而那个彼得回答他是用 philoe 那个爱，所以就是友情的爱，一个是舍己的爱彼得他不能够舍己的爱神那主耶稣的话他就依着彼得第三次问他就是philoe 的那个爱，友情的爱所以就是也显出主对彼得的那个怜悯他能够照着彼得的能做的这样去问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彼得的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爱。那主耶稣这边也三次提到说喂养我的羊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像大家提到的说我们要去帮助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们，比如说做这个门训，但我也看到说那也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小羊，也看到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然后对黄师母的话就提到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很多这个三因为今天这个是第三次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主耶稣问彼得三次，然后之前的话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所以凡是重要的事主耶稣都会再三的强调就像主耶稣在第十八节实实在在，当有实实在在的时候那也是重点好，应该我记得不全好，请大家再补充。
大家早，这个21章的重点大家都谈了很多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主耶稣怎么样用他的爱来挽回软弱的人。我是从第9节看见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主耶稣的挽回没有责备，只有爱和供应。炭火烧得 非常的暖和。这些去打鱼的人一夜都没有打到什么，看见这个炭火就真正感到温暖。有鱼就是使他们能够坐下来享受，有饼就是在这里有主的生命饼也赐给他们生命。我觉得主耶稣后面问你爱我吗，还有你要牧养我的羊，都是真正的完全的一个教导，帮助灰心的彼得能够回到主面前，并且明确知道自己当做什么。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我们不要想每个人都去当牧师，每个人都去教导，这是在教会里面是互为肢体，能够大家一起合一，而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忠心于神给自己的托付，一定要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我们顺服主耶稣作为头，他对每一个人的教导托付，我们忠心善良的去做，我们就能够互相互补，互相配合。刚才大家讲这个对信徒要培养，我觉得这一直是教会的一个责任。我们要传福音，但是同时我们每一个信徒也要在真道上扎根，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圣经确实非常丰富，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信主以后主要怎么带，怎么带我们呢？就是要跟从主。怎么跟从呢？就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不要想着我们信主以后都是享受，我们是要付代价，要死而复活。谢谢，完了。
阿们，姜是老的辣。朱牧师要不要什么 comment 或是？
啊，谢谢，我想大家已经说的非常多了，而且想很全面，我就简单再加一两句。是是的，实在主耶稣实在是用他的爱来挽回当时心灰意冷的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挽回彼得的时候，实在是他照着彼得的本相来接纳他，就像刚才童阿姨所说的，耶稣是用爱来挽回他，没有责备，都是烧得红红的炭火，丰丰富富的鱼，早餐鱼都烤好了，过来吃完早饭再来问彼得。彼得是个耿直的人，他深知他不能照着耶稣基督的要求用舍己的爱去爱基督，尽管如此基督是降低他的标准。那如果你是用热诚的爱来爱我，那好吧，那你就用你热诚的爱来爱我，用你热诚的爱去牧养我的小羊。实在是彼得实在是被耶稣基督那样的，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舍己的爱，对他的不足是充满了怜悯，降低他的标准来去接纳他。正是这样的爱，让这个自以为不能够舍己的爱基督的这个彼得，他后半生用实质上用他舍己的爱去爱基督的小羊，去爱教会，建立教会。就像刚开始啊，教授分享耶稣基彼得为基督为教会舍命，道定十字架。所以我看到是对我自己，对众弟兄姐妹，我想都是一样。其实我们不必因为觉得我们好很多方面做得不到，做得不好，我们还有很多的罪，就好知道妄自菲薄，都觉得我们没有价值。但耶稣基督照着我们的样式来接纳我们，耶稣基督 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人有托付，有使命。神怎样差遣基督，基督怎样差遣我们到世界去。我们耶稣基督就照着我们现在有的，我们就忠心的去爱耶稣基督，就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爱、不完全的生命去使用、去翻转、成就，那这是极大的贵重无比的这个价值。所以众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应该如此的看待自己，但是不是光看我们自己，而是看基督，基督的爱能翻转我们，能使用我们成就大事。
谢谢朱牧师。还有没有听众姐妹要分享？再给一个机会，时间差不多了。
我华梅，
好，
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分享。这一章里面第十一节有一个数字153，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念理工的啊，然后还是就是对数字有兴趣的，还是大家看到数字都是怕怕的。因为这个数字153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长老，他寄了一个 YouTube 给我看，那个 YouTube 那个讲员他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数字，什么是数学，他是要讲到数学啊，数字这个些东西其实是超过物质，超过我们这个宇宙的，因为我们这个宇宙是个三度空间或者四度空间，而数学是可以有五度、六度、七度、八度。然后他就讲到数学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很美。他就是要讲到只有信神的人啊，才能够解释数学后面很多奇妙的特性。他说无神论，他就拿出一些例子出来啊，他说无神论的人很难去解释一些数学上的特性。然后我今天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也看到这个数字153啊，然后有一些解经书说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他说这个数字啊叫做什么，也叫做三角数啊，又叫做水仙花数。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不可以 share screen 啊？
那个
可以就让 participant share screen 应该就可以了。
小斌，你按那个 participant。
对，我来弄。
然后 choose 华美是 co-host 可以吗？
可以
了。co-host 也可以。对。OK， 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三角数，三角数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从一，然后第二乘两个，第三乘三个，一直排下来。153刚好排七乘，这个叫做一个三角数。然后他又说他又叫做一个水仙花数，什么意思？就是他三个数字的三次方加起来还是等于他自己，就是153，一的三次方加五的三次方加三的三次方加起来还是153。他说有人说啊，所以这个就好像基督啊永远是他自己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些数字有人会对数字特别有兴趣去做研究，但是我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讲其实数学数字这个东西啊，不见得像很多人印象中的是冷冰冰的东西，好像跟信仰是没有关系。其实在数字里面啊，藏了很多东西可以吸引我们去认识神，去看到神的美的啊，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好，谢谢。
好，谢谢华美。我曾经读过一个我学长的讲的哦，他说你把四福音里面所有提到信福音的人的人数加起来就是153位，我没有算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吧，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黄师母替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的这个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你是供应的神，你先满足所有的门徒的需要的以后，你就向他们呼出最后的一个大使命的呼召，爱你，遵守你的命令，就要喂养你的小羊， 阿爸父啊，我们得到你的恩典了以后，你也给付给我们一个责任，要怎么样来喂养这个小羊，要背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也不计较你爱别人或者是爱我们更多，任何的事情出于你的旨意，就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也帮助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感，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面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敏锐的心。谢谢你借着环境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使命，也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把握我们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你丰富的供应，叫我们不需要担忧，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靠你得胜，靠着自己就劳苦愁烦。我们为这一些的教导献上感恩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